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早期课哈。那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那我用我今天导读的一段内容，它是提到说，在恍惚状态中，围绕身体的电磁氛围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是用你围绕到身体部分的那个氛围的电磁去创造你的身体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用到他自己的能量方式去创造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你很难说别人什么灵把你抢走，因为是你用你自己的氛围去利用那个原子电池去创造它的，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很难是别人拿得走的，很难说拿个这个鬼啊把你的身体拿走或怎么样。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那个台中澎湖的例子。它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非常近的自我，内在自己。它假如是很近的对等自己的话，它同一个内在自己，它可能所创造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太多两样。所以，当它一走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格进来，而且这个人格本来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那个潜意识的人格，那这也是可能的。那他这里再继续哈，他说这种变化可以利用不同的仪器检测到，而对于某些意识广阔的人，他是无需要仪器的。他知道，比如说像赛斯来讲的话，他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去创造你的身体的电磁氛围。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哈，比如说我确定这个人，这个人他因为某个能量场，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身体创造成老态龙钟或某些病症缠身，那他其实是用他的身体氛围的原子电子在创造他的身体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太确定那个状态是他所要的。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强调说，你把病先固定为病，把状态先固定为状态，把问题先固定为问题，那么你在使用你的原子氛围的时候，它就被确定了。那如果不是的话，他说，因为电磁建立起来的某种不稳定性，允许个体应对更大的频率的范围。事实上，它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的，但是你个体是可以把它对应成一个稳定的范围。比如说我，为什么到老年的时候，你的皮肤、你的各种状态就变成老化的现象了？因为你自己已经开始变模糊了，你对自己的那个信心、那种憧憬，它其实并没有。所以你使用你身体电磁的氛围的这种方式，就变成模糊。因为我们的藏的东西太多，压力太大，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去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他说，而意识的自我导向状态则非如此哈，因为自我总是试图维持死板的电磁平衡。我们一直要维持，比如说青春永驻，那你就没有办法按照你内在的能量再继续往前走的那种方式去创造你应该要的那个身体。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我本身的申论在这个尝试中，他保持这种封闭性的一个系统，对他自己是比较能操纵的。所以假如说身体有病，然后如果你不把它当作是一个病患的话，基本上它并不会一直变成原来那个样子，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电磁氛围所造成的身体而已。这是一个赛斯理论啦。那所以我要提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听到很多身心灵学习当中，我们常常会说放下自我，对不对？或放松自己，或者是说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或让自己处在一个ecstasy 的这种状态，这种恍惚状态、狂喜状态。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那种状态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原子电子的氛围之外，旁边那个东西，你可以抓得到，可以同时使用。你不会把自己的那个身体只画在一个固定的模型上。因为赛斯的讲法是说， 是因为我们太确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而要维持那个样子，所以就是旁边的知识、旁边的电磁能量、旁边的护卫，你都没有办法用到。你的其他自己的知识你用不到，然后再来就是你能够用它来组成你身体的那个 电子混为好，你用不到，因为你太确定你要的是 某种形式。那所以假如说把自己放松，或者是跟随自己的情感走，这种状态来讲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不管在身体上心理上都会是非常有益处的，就是处在一个都没关系啦，好啊，比较是属于一种用自己的情感在过自己的生活。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赛斯的感觉是觉得说这样会比较能够真正让你的内在去使用他想要创造的他的外在身体是什么样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早期课是到了第五册的第235节。那这个235节主要的题目是在谈自身意识。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在课前讨论的题目大概也有一点关系。那前面的部分我们按照往例我们就不多谈，他就提到那个第35次的信封测试，然后他是用一个纸垫子的上面的一个 cover 吧，来当做测试的内容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去看到，这部分我就不谈了，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哈。然后呢，因为在这个之前他有一次的定期课，2月21号那个定期课，他现在是23号，2月21号的定期课没有举行，他们请了假，就跟赛斯请假，然后去跳舞，然后去快乐一下这样子。所以赛斯说欢迎你们度假归来，我一点都不反对你们偶尔的休息一下，那你们已经很忠实了，虽然有一天没上课，那我也很忠实。因为是放假去跳舞嘛，那所以鲁伯这几天放松得很好，那他现在会发现他把他自己带入一种恢复的能量，然后能够投入其他的这个工作上面。他说我很高兴他把他关于梦的书放在一边了，只因为他对一本书，这本书就那本书，他在短时间内要记有的更多知识，所以他可以做出安排，因为这样是对他有利的。这就是前面的一些前言了。然后他尽管如此，有些想法将会改变，他仍然会要当前这些想法作为基础。你要谈到梦，谈到这个梦的更多的知识，他说如果你对这些可能性系统的宇宙是什么样子想要了解的话，其实是你要检查你的梦。他讲的自我意识是这样讲，比如说我习惯于我用我的观念去看我的世界，我习惯于比如说早上喝杯咖啡啦，或者是中午吃饭啦，晚上怎样啦，然后每天的作息都用我一个确定的观念在过活。那可是如果你要知道可能性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话，当然你最好是检查梦。为什么检查梦呢？因为梦的世界跟你平常的生活是大不相同，对吧？你在梦中可能你会采取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角色或不同的一个人生经验，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知道可能性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你已经习惯一种方式，所以你最好是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梦。然后检查梦干什么呢？他说寻找这些在我们的意识存在中与你们的物质是有强烈的相似，没有任何强烈相似性的世界。也就是说你在那边既然过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根本跟你现在完全无关，强烈的无关，没有强烈的任何相似性。那可能梦中是有了，或者是你在冥想，或者是突然间有个脑袋闪出来的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你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啊，比如说，哎，你现在这个生活啊，可能是你所知道的。那有没有一个生活是年轻的时候，然后就突然被星探发现了，然后突然变成大明星？啊，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呢、啊。以你来讲是有可能的啊。啊，那个是你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可能性的生活。那所以你如果要知道除了你有意识的自己在过的生活之外的自己是在过什么生活的话，那么你当然是要去看那些强烈跟现在没有相似性的事件，就完全不同的事情了。那问题是我们通常对跟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是排斥的，对不对？那这里告诉我们去寻找那些没有任何相似性的东西，然后寻找那些你的清醒生活中不熟悉的个体，那个人你根本一点都不熟悉，或那样的生活跟你对你来讲是不熟悉的。那昨天我们家吃饭嘛，然后我那个女婿就说我是法国女婿，她是意大利女婿，我才发现真的我们家有好几种不同国籍的。那这种的话，如果我们家是在台湾，那我的孩子绝对不会有那种媳妇或者是女婿是跟你的生活脱脱离不一样的家人吧，是不是？那可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家人在你的家中之后，你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熟悉，就是说你会 touch 到另外一种世界去这样的哈。还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看跟你现在生活完全不相似的那个东西，那个可能是你的可能性的生活哈。另外就是寻找完全不同的不熟悉的个体，就是一个你，但是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在梦中，是在清醒的生活中哈，寻找不熟悉的个体。那第三的话是寻找那些看起来很奇怪奇异的，然后呢有那种外国异域风格的性质不同的一个风景。其实他所谓的风景事实上就是他讲的是 landscape 啦，就是说不是风景啦，就是说性质是不同的。有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奇怪，我怎么没有来过这里？”啊，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做梦，我在涉水到一个医院里面去，然后就涉水过去这样子。哈，那我也觉得涉水涉得很好，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这样的。那个的确就是一个不同意义的生活嘛。哈，那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只要他能进入你的意识，那么你跟他多少会有一些关系，只是你意识不到而已。你可能是另外一种人，你可能是另外一个个体，你有可能是过着另外一种生活。这就是他提到说，那你如果想要知道你的可能性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那我们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就尽量要求认同。比如说学了赛斯，我就是说我们是赛斯家族，我们是怎么样哈。但是事实上，相异的地方哈，它反而常常是你可以去参考，然后那个东西会跟你的意识的拓展是有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像这些东西都存在什么地方，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而且你已经感知过他们了。他说他们不会在你知道的空间中存在，但是他会在梦中存在，或在想象中突然间来到你的脑海里面。那他们也不是不存在，或者是只是做梦心智的一个想象性的玩具。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说做梦就是心智的想象性玩具啊，我就随便梦一梦而已啊。但是你去想哦，你在白天所过的生活跟晚上所经历的事件，对你来，对心智来讲，对你的心智，你的脑袋的心智来讲的话，它其实并没有两样，它其实并没有两样。 那你为什么会认为说你白天的生活才是真的呢？你晚上做梦，如果你不醒来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那个是做梦吗？而且所有的感觉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说梦，做梦的心智的一个想象性玩具，就是我们在梦中乱做而已，它没有任何实质或者是物质性的内容。所以你不可能从看起来杂乱一堆的毫不相关的活动或图片当中找到感觉，这就是我们看起来跟我完全无关，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梦的内容。可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其实梦的内容正是你整体意识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你白天的醒时生活更重要。啊，因为它的那种速度跟它的演绎能力是比较快的哈。那我们觉得很困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任性的本体，他认为我们是一个任性的本体哈，无法在感知中找到一个记忆联系时间的一个顺序。我们在醒时生活的话，我很知道嘛，今天要上课，等一下要回去啊，我等一下可能要做什么事情，我很知道我一个联系性的一个顺序，然后我会做一些行程的安排。可是你在看你的梦的话，它是乱成一团，然后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活动图像，那你无法把这些事情做一个连结。他说在可能性系统中的这个顺序可以被比作为是够足能够立足于主观联想的什么东西或洞察力的直接显现。那你觉得可能性的系统，比如说梦的系统来讲的话，它不是杂乱无章，它是有顺序的。那不但有顺序的，他说能够立足在主观联想或者是洞察力或者是直觉的显现一样，也就是它反而是一种洞察力，你的内在用这种方式让你去体验某些你在原来的意识状态当中体验不到的部分。那也就是能够把对自我毫不相关的元素结合进入整体以及综合性的行为模型。因为如果说按照我纯粹是白天的生活的话，那么没有其他的发展性，因为只有我原来那个部分嘛。可是因为你有可能性系统，那这些东西你要融入你的整体变成一个综合性行为，那除了用这种梦境呢或者是可能系统的方式以外，你怎么样去进入你综合性的行为？好，是不是？比如说，你梦到某个亲人过世了，然后你醒过来以后发现他还没有过世，那但是问题是，那个过世的感觉已经让你知道他过世，你会有什么感觉了，所以你会采取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他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它已经融入了你的综合性的行为。我大概在15年前吧，在刚刚念赛斯的同时，然后我就梦到，有一次梦到我就好像在一个庙里面，大概在开读书会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像我现在这么老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把15、16年后的那个情况放在我心中这样子。那我觉得那当时的年岁状态跟感受状态跟现在的心境好像没有差太远。也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但是那个是10几年前了，之前的小林梦这样子，那已经把这个想法先透过一个状态，然后让你知道你走的路线跟你所过的生活。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上的粮食，让我去体会，让我去体验，让我去参脱了。那 在现实中这个可能系统并没有透过主观联想取得它的顺序，我一醒过来就发现，哎，不是这样哈。可是主观联想是对我，是我对于这个顺序能够接近基本原意的最接近的一个说法了哈。因为主观这个词啊，它当然就不是客观嘛，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叫主观嘛。那所以在现实当中，你没有办法去用你的主观去跟它取得联系，为什么？因为它根本跟你的主观的状态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哎，你现在晚上梦到自己是个男人，可是醒过来就自己是明明是女人啊，对不对？那所以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当中，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主观联想去取得它的联系性嘛，你很难取得这个联系性的。他说：“然而在可能性同，在可能性的事件跟行为哈，在他们自己的实相里面，确实是客观的，而且是实在的。啊，比如说啊，你梦到你是个男人，那那个男人在那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他的实际性？有没有他的实相的领域？有啊。所以你在那个实相里面，你可能是个男人，那你可能过着男人的生活，甚至你也有妻妾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事实上你就是一个女人啊，啊，那是在你的实相，那对你的实相来讲，那个是很主观的认为你是一个女人，可是在那个实相里面你确实是很主观的是一个男人，因为在那个实相里面你的想法也的确是客观的，就是别人看你也是女人啊，也是男人啊，啊，所以你应该记得哈，你自己的物质系统只有在你自己的领域内是真实是具体的。好，你现在多少岁啊？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个是对你来讲是真的，是具体的。可是到别的实相就不是啊，好就不是啊。所以常常你会梦到往生的亲人，你会发现，哎，他的样子怎么跟他过世的时候不一样？比如说我梦到我爸爸或我妈妈，哎，他怎么变得更年轻了？哦，哎，什么样子变了？这样子，我梦到我爸爸的时候，他脸好红。那我在想说，你是为什么脸那么红？喝酒也不会脸那么红啊。那可是，在他的那个实相当中，他可能真的就是脸很红啊。所以正是这个主要的原因，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你的感知是有如此的。纤维的不同，你会把你自己从物质领域里面的大范围里面撤退下来、啊、并且还不只是这个物质领域，你还进入了其他的现实领域里面。这样子，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立刻的把我们自己现在的角色、现在的身份、现在的一切东西、啊、它马上撤下来，然后呢你是进入别人现实领域里面。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我们的竞争对手，然后他中秋节要来送礼，然后我就跟你啊，你那么也不要过来了，我算过去了。可是，在梦中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的竞争对手，生意上的竞争对手。那可是很奇怪，就是我跟他之间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哈。那他。应该算是我们两个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可是他的女儿送到美国来读书、哦、他不找其他的朋友，他就交给我，然后我还帮他去找房子，帮他去订房子，还用我的名字去签约，要帮他弄所有的一切。那他那段时间在美国也是我照顾的，他明明是我的竞争对手。啊、不过我也曾经跟他讲过了，说如果有一天走到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们变成、非常敌对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话，在我心里面我还是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了。我不晓得这是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因为他曾经是我的供应商了，然后、就是后来走到后来变成有些观念不一样这样子。不过坦白说，我还是蛮感情上，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把他当朋友了，所以会有一个梦，就是说， 中秋节，然后到他那里去送礼，那他也要来我这边送礼。他说睡眠也不是消极的，但是我们一直觉得睡眠就是很消极啊，哦，睡觉就睡觉，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把赛斯写好，那有关于赛斯所讲的东西，我们要不要消化一下？就是说其实睡眠它真的是你其他的人生的重要部分。因为假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有100个人生，那你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那我现在只晚1%啊，可是在梦中的话，它也不是你认为的消极状态，因为你可以跟你的99%的自己会面交换资料，而且那个绝对安全可靠的，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己，没有别人呀。所以其实睡眠其实也不是消极状态的，睡眠其实是很实际的。那最好的话，因为我们第五册一开始就提到嘛，就是说你暗示自己说，我睡觉的时候我到第五个梦醒过来，那前五个梦我要记得，然后你把每一天的情况然后做一些比较，你就会发现到说，哎，去找出那个脉络到底是什么了。好，我们今天因为一开始就上课哈，那我们说在课前都要提一下，就是赛斯的一些生活上的这个方法哈。那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暗示，就是你怎么样去暗示你自己，暗示跟。我觉得暗示跟心想事成或者是目标确定那个东西应该是没有关的，因为那个属于是你向你的内在宣示的一个部分。刚刚我们提到，如果说你要暗示自己说我在第几个梦醒过来，那他就会在那个梦醒过来。那为什么你不用这样的技巧去做其他的事情呢？就说你可以暗示自己说，比如说我这样讲，假如说你现在牙齿痛，你就暗示说我2个礼拜以后就好起来了。好，那个东西的话，你暗示以后不要用力。这是我今天写的一个导读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它其实跟我们内心情感是有相关的哈。赛斯有一个说法，你的情感就是你的生命力，就这么简单。这是他在205节上面说的话哈。你的情感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那他说，如果你不喜欢用情感这个字，你就用生命力也一样。他在那个205节是这么讲哈。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应该是跟我们的情感是有关系的。就你有任何目标，你今天要做什么，它跟你的情感状态是有关的。你没有那个情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创造你有什么目标了。所以目标跟情感，情感跟目标它其实会一致的。然后情感就是生命力，就是自发性。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我们的自信，也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不见得跟你认为的社会价值有关，那也不见得跟名利前行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有关的。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人生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表达，那么你的情感当然就是你要表达的部分，不是吗？好，所以如果你跟随了你内心的情感的话，那么也会跟随你的生命，那这样才是你的目标。那当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先感觉到我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feeling 跟感受。目标不是说随便乱设的啦，比如说我现在当总统，那你就当看看啊，很难啦，啊，就是跟你的情感状态是有关的，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情感，这我认为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在心里面去想这样的目标，是以你的情感去想这个目标，然后呢，不要太强烈专制其上，因为当你强烈专制其上的时候，你会阻挡了自己的情感， 那也会同时阻挡你自己的生命力。好，这是207节讲的内容，这样子。那当然，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对自己有任何暗示，你设了一个目标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说用我的情感放在其中，因为情感就是生命力，情感就是自发性，你真的有这个情感，但是它不一定跟价值有关。好，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游戏性的方式去练习，是会蛮有用的。好，可是这个游戏性的部分呢，它仍然是必须要拿来，主要是拿来驾驭你的情感，而不是驾驭你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因为它对你的结果是不会有帮助的。好，那这是205节。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想完成什么事情，首先培养那个情感，就是你真的有那种由衷的感觉，然后用这个感觉呢暗示自己，我可以得到那个，就是往那个方向走，那它就是你的目标了。但是这样以后就好了，然后用游戏性的方式让它能够自发性的类似像幌子的状态，让它去感觉回来啊。因为如果说你一定要把它固定下来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强烈的专注其上，然后它会阻挡你的情感。因为当我一直想要什么的话，那我的情感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嘛，然后也会阻挡你的生命力。所以各位好好去运用你的暗示，其实暗示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这个暗示还是一样的，就是它必须要来自你的情感状态。好，这今天我们讲的。那暗示的话你可以用到各方面啦，可以用到各方面。那这个暗示自己其实就有一点像催眠状态嘛， 你向自己催眠的意思。那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经常的呢，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神秘的东西，比如说我没有戴手表，那我要讲我明天七点要起床，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去看钟，真的是一分不差就是七点钟，那不是一次，那很多很多次。所以暗示是有用的，甚至连醒过来你都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就是、我明天几点要起来，那我暗示我自己，我今天的问题我要到梦里面去找答案。我今天有的困难，我今天读不懂的书，我今天想解的题，我今天想要的灵感，我暗示我自己我在梦中可以得到这个答案。好，那你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非常好的结果。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想，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点，是在于我们说的暗示跟一般来讲那种所谓的像义和团式的，就是我用我的意志力我要达到什么东西，那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因为205节他的教导就是你不要太专注其上，你暗示就好了，然后用游戏性的方式，然后把那个情感培养出来。那我们继续啊。他说：“你知道，好像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阶段的哈。我们脑波也呈现在不同的状态。但是清醒以后呢，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会自我意识到已经发生了某种精神活动，然后因此呢，我们把其中的一些叫做梦境状态。”为什么叫其中的一些呢？因为我们不记得其他的，我们记得的是可能很接近要醒过来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去看啊，我们的确在梦做梦的状态里面，我们有发生过一些精神性的活动。好，我们是有发生过一些精神性的活动，而且我们也意识到了。那有些精神性的活动我们意识不到，他的意思是这样。好，但那所以呢，这里后面 就有，但也有存在自我没有记忆的状态里面，有些状态你是不记得，可是这些活动状态已经超出了 当前科学领域的范围，而我们会彻底的讨论这些状态。就是说，你的脑波如果更低的时候，它跟你现在的现实状态实在差太远了哈。你虽然经历了一些精神活动，可是你记不得，那你也意识不到，你意识不到，所以你觉得你没有做梦。然后呢，你记不得，所以你会觉得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只要放下身体，你的意识形式会从最远的地方都跑过去，了解一下，然后再过来这样子。但是那个自己你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我有一个朋友昨天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讲说，他最近又听到那个他的叫内在也好，或叫神也好，跟他说话。那我想我们如果再看下一节，反正就是第五册里面他就有提到哈，三师说他有一次跟菲利普，让菲利普真的感觉到有人跟他说话，可是却不是外面的声音，就耳朵里面好响，人家跟你讲说叫你的名字跟你说话，你听得到，可是并没有外面的声音在震动。那赛斯的说法是说，我接近他，我接近菲利普，因为我要跟他开玩笑，我让他感觉到我的存在。他接近他，然后把那个部分的物质部分关掉，所以等于好像在小柜子或者小空间里面去讲话一样，所以他可以听到赛斯的声音。赛斯甚至说呢，我可以移动你们房间里面的东西，像蜡烛那一类东西哈，但是他用的方法也是一样，就是说他是把那个部分，可能好像就像接近你让你听到声音一样，他把一个部分先关掉，然后很接近的对他的耳朵说话这样。那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内在自己或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他都在对我们说话，那只是他并没有用让你耳朵听得到的方式，他可能就直接绕到你的心智区域里面去了，那这些部分的话我们都觉得没有，但是事实上是都有了。他说首先，你只是不知道发生这些行为的一些状态是在自我跟潜意识之下，我们的做梦，我们的一波又一波的脑波往下跌，那个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下。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潜意识之上呢？有些状态是发生在自我和潜意识之上。那他这里赶快解释一下，他说尽管我在说使用的上或下这样的说法，那只是为了让你方便。你把自我当作自己的中心，所以他用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们自己是我的中心嘛。我们在讨论事情，比如说刚刚讨论那个问题，也就是说，我爱上某个人，那无法跟他结合，那我赶快死掉跑到前面去再投胎，对不对？那个当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可是如果你一大堆的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这样决定的，因为在你之下有很多的潜意识，可是在你之上也有，所以上上下下你不过是中间的一层而已嘛，那你认为人格的其他部分是绕着你来转的，人格的所有其他部分，很多很多的自己的人格都绕着自己在转的，可是这个自我是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层面的自己。我们会以为说，就是我存在啊，那其他的我的可能性自己后对等自己或平行自己，它都是绕着我走然后既有自身意识的自我只试图意识到他自己本身，我们只意识到自己，一般宗教的说法是说皮肤以下是你，皮肤以外不是你，那你只觉得皮肤以下才是你的自我意识的层面的所在。所以他说自我意识导致了一个很激烈的但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关注点，而这个时候边界是必须的。假如说你今天突然就是又是这个人又是那个人，那你就是神经分裂嘛。可是所以你必须要很关注，很 很好的边界，把你自己限制在说我感觉到我自己，那我的感觉就表示我自己的存在。那虽然你自己既有一个自我意识的层面哦，那可是问题是说，那你仍然必须要有边界，你把自己锁在自己之内，然后呢，其他的潜意识，不管是之上或之下，你都不会认为说他们就是你，因为你意识不到他们，所以它取决于某种内在的一个心理决定哦，就好像被当作是自己的东西，然后因此而被有意识的接受。我看到的才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才是我听到的，那这钱是我的啊，不是你的。那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是以你的角度在意识这个世界啊。而要被认为是为非自己，就不被自己的意识接受。比如说啊，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啊，这个东西是别人的，那你的意识是不会接受它的。那其他的有意识的自己，潜意识的自己，无意识的自己，或意识层面上面的自己，因为你接受不到他们啊，所以你就会认为是非自己，所以你就不会被你自己接受。那可是算是有一种说法，我想最近才刚上的课，他有一天你在火车上突然间碰到一个人，啊，你跟他很熟悉，啊，你聊起来怎么大家的想法这么熟，那原来他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又对等自己一样。那问题是你很难接受他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那他是他，你是你，这样子。他是非自己，他不为你的这个意识所接受。我们这些课都有点深了。所以按照赛斯的观念，我们去想想看，他认为说我今天的意识形式是我把它锁在我自己的肉身，然后我感觉到它是我自己，所以我才是我自己。可是事实上这个我呢，它只是一个非常片段的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从很多迹象可以看得到，但我做梦的时候，我明明不是我现在的自己啊。好，那我明明有很多灵感不是来自于我啊，我明明体验到不同的声音啊，我明明有很多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些想法啊。那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你把它接受为你自己，所以呢，你会认为它是非自己。那既然是非自己，所以你会认为说那些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它只是你的空思乱想而已。那么你学赛事的话，这个部分就可以扩充，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提到说，去看看那些跟你的想法相异的地方。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意识会扩张。好，他说：“亲爱的朋友，你的自身意识是你知道的，并且是你自己的自我的自身意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自身意识嘛，而且是我自我的自身意识嘛。好，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个自身意识自己结束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自身意识的开始。当你感觉不到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个自身意识的开始。我只觉得我自己，然后我把其他的当作非自己，可是我自己的很多东西却不是来自于我，而我没有办法感觉到的那个东西的后面，它其实是有一个新的另外一个自身意识的开始。而这两个自身意识的自己，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他们不能意识到任何其他实相。每个人都只顾自己感觉得到的部分。但是他这里讲有两个，既有多个自身意识自己的自己。所以你看，我叫恰斯，那么我有很多的自身意识自己，很多个。那我呢，也许透过做梦，也许透过其他灵感，我慢慢可以跟他接触。可是当我没有办法感觉到他的，就是我感觉的最末端 结束的时候是还有另外一个自身意识开始。就如果这是阴阳图来讲的话，白色的最末端就是黑色嘛，那黑色也是白色的另外一边呢。而且每个人每一边都有很多个自身意识，那彼此不能意识到彼此。这个赛斯、哦、有一点诡计、哦、一开始是跟你讲说、啊、你的 内在一直跟着你嘛，那后来变成时间区，你有很多时间区嘛，再来跟你讲说你有很多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那现在告诉你说你的意识 自我意识自己的结束的地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意识的开始，然后互相都不能够知道他们自己。所以呢他说这个自我把他的所有感知主要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是吗？我们都要用我们的观点在解释我们的人生。所以赛斯书他真的重点是在于他要改变你的一些以物质取向的观念到一个多次元取向的观念。那可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那个观念，所以读起来很辛苦。什么叫自己的意识的结束就是另外一个自己的开始，并不难懂啊。意思是我感觉不到的自己，我的感官我的意识的极限的部分、哦、它其实是有另外一个自身意识，这样讲已经很清楚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感觉不到他在说什么啊，对吧？然后这个自身意识本身包括很多的自己的层面，那你明明只知道我自己啊，不是吗？所以其实读赛斯是在读改变你的层次观念啊。但如果说读了半天的赛斯，然后我们都只是在讲说、哦、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现，问题是你那个信念本身包括太多东西啊，还有你的潜意识，还有你的无意识，还有你的意识的结束的部分，还有一个新的意识的开始。嗯、然后不止这样哦，我意识的结束后面有一个自身意识的开始，那我本身下面有潜意识，潜意识不是只有做梦而已，还有其他的你意识不到的东西之上呢、啊、之上他说是有一个把自己整体的每一个层面跟每一个区域想象成他自己是意识中心，然后就是说它还有一个是 不存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的一个比较整体的东西在。那把这个图画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我有意识以我为中心的潜意识往下走，你有很多的梦境或什么东西就一直往下走。好，那这个意识的结束还有另外一个意识的开始，然后这个意识的上一层他有一个不在你实相当中，但是他知道整体概念的一个，他没有讲是内在自己的，不过我想那应该算是内在自己的。很辛苦。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念天书。它其实是不难的，观念很好懂，可是它跟我们的经验不一样，你要怎么办呢？它跟你的经验是真的不一样啊。
所以如果知道这些东西呢，也就是在真正的走生活上面能够包容别人就是更具包容性就对了，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做，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个可能是太复杂的东西。
是，真的是太复杂。
这样子去，
人家反对你，或人家跟你说话不一样，或人家恨你，或怎样，他有他的道理嘛。那问题是我们创造这个部分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是什么道理就比较重要。那其实。因为按照赛斯的说法、哦、他的所有的意思都其来有致的，那只是我们把它想成他是我们自己。可是你去想、哦、就好像刚刚 Amy 讲的、哦、如果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哦、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太介意了，真的不需要太介意。 他往下哈，他说哈，啊，其他的部分自己有自己有自身意识，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解释他们感知的东西，没错吧？没错吧？哈，我只能用我的意识去感知跟解释我所感知到的东西。那另外一边我感知不到的，另外一边我结束我的意识结束的另外一边的开始，他也用他的方式去解释跟去感知他所感知的东西，然后可以把整体自己的每一个层面跟每个区域想象成他都有一个意识中心，然后并想象整体自己在围绕着他。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都是能量中心，然后你用这个去想到那个像那个东方一些西藏的教法哈，什么七轮啊，对不对？那它是一个能量中心啊，你用一个能量，比如说这个能量去形成你的什么海底轮啊、顶轮啊什么之类的哈，它的确是一个中心，然后绕着那个意识在旋转。然后如果你的范围尽量让它放宽，然后不要紧抓着的时候，那你能够去觉察到这个能量外面的另外能量，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你能所用的东西。他说到当前为止，到目前为止，你对这些其他的中心几乎没有一点体验，我们只能体验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那他说你可以在他下面换个引号，就是中心这两个字，就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可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中心，我们对它一点体验都没有。那我们他这里提到说，那因为你体验不到，所以你认为是非自己，可是它仍然是你自己。所以当你跳开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后，你还真的会想要再去重新投胎到前面一点，跟那个人结婚吗？这个很难说，你可能不会的，因为你那个时候就会对那些东西有概念的嘛，你视野不会那么窄了，这样哈。所以从头来讲哈，这将会通过在潜意识的层面进行暗示来完成。所以如果你暗示自己的话，你虽然这些东西你都不懂，什么叫做自己的自我意识的自己的结束，就是另外一个自我意识的开始，然后每一个自己都有潜意识，那潜意识之下你有很多梦境，很多可能性自己，这些都很复杂。那讲这些只是在告诉你说，你可以透过暗示来通过所有的潜意识层面，然后取得那个力量。所以我想把暗示当作今天的一个主题，就也许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很深很奥，然后呢很绕口，然后也不容易懂，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它都存在，如果它存在，那么它的确是可以利用暗示来完成。好，所以这些讲那么多，从头来讲，它从开始来讲，我将会通过在潜意识阶层上进行暗示来完成，这将会透过潜意识的阶层上进行暗示来完成。所以我如果暗示我自己说，好，明天我要写一篇很好的文章，那通常你到明天你真的会有一些灵感。那我一般来讲，我在写导读也是一样，我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可是就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告诉我一些事情，然后让我想起，这个跟我现在要写的东西是有关的。像前两天那个 Just Move On， 其实这是一个朋友，外州的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讲，他说他的神跟他这样讲，那他解释那些部分给我听，这样。那所以，假如你透过暗示的话，暗示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但是那个暗示的话，它是以情感在做基础。他跟我们在想说心想事成，因为你其实也不太敢想了，你说啊，我今天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可是暗示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暗示可以在所有的层面当中去透过 潜意识的阶层去完成你暗示的内容了。你去注意一下塞斯的一个教导哈，他虽然讲很多很深了，可是他的方法其实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像暗示、冥想、想象力、联想，这些东西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你用暗示，你用冥想，你用想象力，你用联想，它并不在外面去取得，它并不用你的逻辑或你的自我意识去做什么，而事实上是你往内去找你要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跟一般的教导教华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会跟你讲说你要确定什么目标啦，你要怎么样去做啦，可是不是那样啊。其实它基本上是往内去搜寻。为什么可以往内搜寻？他已经在这里讲了，你的自我意识的结束的地方是有另外一个自我意识接着开始，而每个自我意识都有很多的层面的自己。所以因此你透过暗示的话，你可以从上面去取得你要的任何东西在你的身上发生。而当你的自我能够放松的时候，你可以用桌边的电磁性去完成你的身体塑造跟完成跟你对应的这个状态。你不用等到多少年后再去投胎，你就送一个暗示就好，而那个暗示真是来自你内心，就是我好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从内心去送个暗示，不知怎么的他就会在里面去 work， 然后他就完成。好，因为我们是透过潜意识层面进行完成的。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真正的重点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看清楚，其实真正重点在这里啦。他不是在外面说我今天一定要怎么样，我今天要怎么样，我要完成什么事情，不是那个东西，而是透过你的暗示往你内在里面去搜寻。因为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其他层面的自己，他从那边送过来，你要啊，我送过来啊，我送一个东西过来，那你就可以完成你所要的东西了。这样各位有什么想法？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其实应该要常常要暗示。我今天要去电台演讲，那我去的时候我有很好的 idea， 然后我能够讲得非常好，这都是一种暗示啊。然后因此你就会走在那个路上，然后就会完成那件事情。既然催眠会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功能，那其实暗示本身它就更有更强烈的功能，因为催眠是透过外在给你的信息，然后你去相信它嘛。那暗示也是你对你的内在传送信息，你要做什么嘛？你是向内在传递某个信息嘛？好，那我们继续哈，有想法吗？Amy有想法吗？今天你的想法吗？所以你看这些课程哦，他就告诉你说，你有意识的自己没有办法意识到的那个部分，所以你潜意识的，所以你其他部分的话，你可以利用暗示来完成它嘛。所以现在他说你已经变得意识到一些潜意识了。那大部分的人恐怕都觉得自己就是什么，然后就是意识到自己。可是我们在学赛事，有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一些我们本来意识不到那些潜意识。那这个意味着你的自我已经扩大了它的本身。那当然，这个是在讲夜色了啊。然后夜色你已经变得意识到其他的潜意识，那这个意味着你的自我是扩大了，你就不会锁在一个。我是某某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吗？ 没有啊，因为我们这样讲，我刚刚提过嘛，哦，我们是内在的比肩，那所以我们天生有一些特色跟感情，就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对吧？那我要什么样的人跟我在一起？那个本来就是在你的自信里面，然后这自信本身包含你的目标，包含你的行动力，对不对？包含你的生命力，对不对？好，那现在是说，当我来到这世间以后，我发现我在行走这个部分的话，发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说，有些达不到的东西。那我们不断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到内在要我们走到那个路。可是现在，因为我们走到这边，发现到说啊，前面没有路了，所以我就送暗示过去。那我刚刚讲过，当你送暗示过去的时候，一定必须要 base 在一个第一个前提，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就是 base 在你的情感，对吗？那个情感不就是内在的意念吗？因为你的生命力是内在的情感，那我一再强调，那个生命力就是自发性所在，就是自信所在，就是你的情感所在。那现在是因为我们用自我去控制的时候，我们走到了死胡同。好，那这个时候我向内在求援，就是啊，我要这样走啊，你可不可以帮一下？那你要这样走，真正来自你的情感的话，那么内在当然绝对支持你嘛。可是如果你说的部分，你的暗示部分就是跟你的自信完全无关的，就好像我说的我要当总统，对啊，那根本不可能啊。我是说在实相当中，目前来看，啊，他离你的实相太远了。假如再去投胎一次，投胎刚才离家，那有可能就比较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不是，因为你根本就好像我说的血宝，对不对？他天生就是血人，然后他说我要去这个晒太阳，我要到赤道里面去游泳，那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你只要去就融了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情感本身就是生命力，就是你的目标，这是205节说的嘛。然后那所以你当你送暗示的时候是来自什么情感嘛？你要送暗示没有情感，你怎么送暗示？而且他每一边每一篇哦，像他们做信用测试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件事情对他还有情感因素，有没有？这是重点啊。你对这个信封的东西，如果他写的东西跟你的情感无关，你很难猜得到了，就多少还是有情感的因素有相关联的。那你说，那你去找算命的、通灵的，他为什么他能够帮你算准？因为有一个情感因素是连着的，因为他要你的钱，他要成名，他要有钱，他要当大师，他要当教主，所以他是有情感因素相连的。你看讲来讲去，像这里他也是提到说，啊，你变得会能够觉察到其他的潜意识，就表示你自己是扩大了它本身嘛。那如果你扩大它本身立即点不一样的时候，那么你的情感状态会一样吗？你给自己的暗示会一样吗？不会嘛。你已经念了大学了，你会再去说我去学校的时候老师要给我一颗糖吃，会这样吗？那是幼稚园的时候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他的自己的概念已变，包括现在已经意识到的特定活动，哦，整体自己的辨识能力终究会决定人格的发展进程，并且会开始意识到他自己他自身所有的自身意识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概念，然后可以就是意识到他的特定活动，可是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辨识能力终究会决定人格的发展进程。就你的人格整体它根本就已经有一个发展的形成了，进程就形成嘛， 你已经有形成，你会发展什么样的状态，你会达到什么状态，根本就已经有形成。所以你需要有理想吗？你需要有超过自己能力的一些事情吗？其实没有必要嘛。因为整体自己的辨识能力，它会决定一个人格的发展的形成。那而且他也会开始意识到他自身的所有的 自身意识。他的意思是说，是看起来是很分散的，好，比如说我叫 Charles、啊、他叫张大哥、啊、他叫什么人，好，那每个人都不同。可是对你们内在来讲的话，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他知道你的整个形成，整个整体的一个进展发展的状态，而且他会意识到所有的其他自身自己，而且会统合他。那么以这样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去不去感觉到你的情感状态，你就一定要用跟你的情感相反的但是价值很高的那个东西的话，那当然它就不是你的人格的发展形成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潜意识是整体自己的一个自身意识的部分。如果说有一个整体，那么你的潜意识它就是整体自己的一个自身意识的部分啊。赛斯的观念，你去想哈、哦，原子电子造成细胞，细胞造成器官，啊，器官造成什么？循环系统，啊，循环系统造成人，然后人会感觉到外面的事物，会很多的情感状态，啊，那这个情感状态后面呢，每个都有他的所爱所不爱的东西。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合起来，它有一个东西，就是整体自己，它会把所有里面每一个人的部分呢，它会集合起来。那我们是不是也像我们的内在整体自己的一个器官一样？因为全部都组合的啊。那对每一个部分来讲，他们就都活生生的嘛。原子电子有没有活生生的？有啊，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该怎么绕啊。啊，细胞有没有活生生的？有啊，它要吸收养分啊，好，那没有养分它也会苦啊。那器官有没有？有啊，它要帮你消化这个，要帮你吸收这个，帮你做这个做那个，它有没有功能？有啊，而且它是活生生的啊。那身体有它活生生的自己啊，那你意识也是活生生的住在身体里面的啊。那你的内在自己，它有潜意识的啊，潜意识后面有其他你意识不到的意识上跟意识下的意识。但不管今天讲了多少，就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它都可以组合起来。组合到后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原来每个部分分开来都是小车子，都是那个叫做什么变形金刚的一部分，但是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大的整体啊。所以他说潜意识是整体自己的一个自身有意识的部分，自身意识的部分，而它会被称为潜意识，因为自我通常意识不到它，我们意识不到它，所以我们说它是潜意识。我不知道是这样子啊，但是它就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啊。对自我来讲，那个不是潜意识，那个是有意识的自己啊。啊，对他来讲你是潜意识啊，对你来讲他是潜意识啊。啊，所以所谓的潜意识在某一个程度上哈，他意识到自我有一个潜意识，这潜意识张大哥第二，然后他也意识到张大哥，他对张大哥来讲，他认为张大哥是他的潜意识，因为所谓的潜意识在某个程度上意识到了自我，是意识到你了，然后并把他当作自身的扩张，但是对他没有他想要的那么多的控制。你的潜意识没有想要去控制你，因为他对你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那他是意识到你的，可是他没有办法拓展到你那边。那通常哈来说哈，这恰恰也是自我看待潜意识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这样看潜意识？你的潜意识是怎么想？你好像对你没关呢、啊，是不是？你梦中的自己怎么想对你有关吗？你好像也是没关啊，没什么关系啦，是不是？ 可是他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看梦中自己，梦中自己这样看我们，恰恰自我也是这样看潜意识，而潜意识也恰恰用这种方式看我们。因为他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想要那么多的控制，而且他也不知道我们真的在想什么。你的胃不会知道你的肾脏在做什么，但是他知道有个肾脏跟他之间有关系，啊，肾脏知道有个胃跟他有关系，那对胃来讲，肾脏是他的潜意识，啊，对，肾脏来讲，胃是他的潜意识，他互相都互相知道自己存在，可是他没有要那么多控制。对胃来讲的话，我只要把胃的功能做好就好了，好，但是对人体来讲的话，胃痛也好，肾脏不舒服也好，都是不叫做不舒服，对不对？这样的比喻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一个大的自己，他拥有一个身体，然后呢，每一个器官如果是他的潜意识的话，那每一个器官对其他的器官，他知道他存在，他也知道他供应他东西，可是他觉得他没有想控制那么多，他根本管不了那么多，不是这样吗？你也管不了做梦自己那么多，而醒过来啊，还好是做梦，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啊，你管他在那边受苦，他在那边淋雨，他在那边被追杀，然后醒过来说：“哎，好家财。”但是他真的在那边被追杀嘛？醒过来以后，给他秀秀，给他送个能量过去，因为那个是你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他在那边有实相的。赛斯念一念会不会神经错乱？但是他这样在讲这么清楚给我们知道，其实说你说早期课不行，你怎么有可能念得懂赛斯书？骗人！你早期课不念，你说你后面的书你看得懂？我不相信，因为早期课的基础你没打好，连这些什么可能性自己啊这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嘛。你所以很多老师他在教的时候都是不管他教的怎么好，他位阶有多高，他教的都是一个完全以片面以自我为导向的一个赛斯的观念嘛。好，他说这两个自身意识的部分自己，从心理上来说不约而同地或者是同时存在着相似性。好，也就是说我这样看你，你也这样看我，好，那我好像不太管你，你也好像不太管我，你根本不知道我存在，我也根本不知道你存在啊，所以在心理上来讲都有存着相对的相似性。然而另外一个自己，另外一个自我根本不熟悉的自身意识的那个部分，还是有一个潜意识，既有直觉知识的部分自己。他现在在想，在另外一个这两个之外的另外一个，他不熟悉自身意识的，我们自我不熟悉的那个部分，就其实自我不熟悉的是每一个都不熟悉了哈。但是还有一个不熟悉的部分，它这个部分呢，它具有直觉部分的自己，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潜意识之下，那现在谈的是潜意识之上，有一个具有直觉部分的自己。好，而这些自身意识的部分自己存在于不同系统实相之内，就已经跟物质或时间空间的这个已经没有关了，它是存在不同的系统实相之内。在我们探索伊斯博士资料之前，让我提醒你，有这么样的一个整体自己，它由各种自身意识自己或部分自己组成，就好像我刚刚讲有一个人他拥有很多器官，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器官，我就百分之百是我啊。但是没有，因为你有很多其他的各种自身意识自己跟部分自己组成。那这个部分的话，有一个整体的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然后，并且我要提醒你，有一个部分自己，他的确意识到了存在着一个为了形成整个心理完形的合一。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自己， 他往往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他往往知道胃、心肝脾胃脏，所有的脏器他都知道，然后每个人都在替他做事情，他当然知道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对不对？那他当然知道他应该是怎么样去整合他，然后当然知道怎么形成一个心理完形的合一嘛。所以当胃的那个部分想说我结束以后赶快再投胎来当另外一个胃的先生或太太的话，你有一个整体心理完形的合一的成绩，上去以后就跟你讲你不要气了啦，你难道不知道这就是我的计划的一部分吧？对啊，你们觉得怎么样？
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哦。
他要的只是体验那个感受而已。
对，因为他跟你讲，你看，你有自己，然后有可能性自己，有层面的自己，然后意识完全意识不到的另外一边，又是另外一个自己的层面。那我们觉察不到他，他也觉察不到我。好，你是胃，他是肝脏，你们两个都做不一样的事情。可是对整体来讲，他有他跟你跟你讲说，他有自己的进程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如果你的进程跟他的进程相抵触，你觉得会怎样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你身体的细胞突然间，哇，像个勇士一样，五百壮士不断成长，不断成长，你会怎样？用癌，哎，这个化疗的方式把它化疗掉，对不对？呀，因为你不需要那样成长，你不需要那样成长，你的成长超过它整体的一个进程的时候。那他有整体的考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坦白说，我也真的很感谢你们啊，因为要上这种课哦，真的没有，真的很多人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听起来很辛苦，我知道，所以很谢谢你。但是他在讲的这个东西哦，如果说你彻底了解以后，我说真的啦，哈，你不会那么所有的傲慢全部都收起来了啦，好，那么所有的觉得自己不足不良的部分，你也全部都收起来，你就单单按你的情感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我今天写的一个主题啊，我今天主要的写的内容就在写这个东西，就是你就跟着你的情感走，跟着你的渴望走，不是要被别人认同，不是要取得别人的赞美或称许。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我们内心情感所系的地方，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是我们自发性的自信的。这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的完整不一定要需要赞美，我们的安全不一定要来自我们要对恐惧的处理，我们的优美不一定要跟别人做比较，我们的成熟不一定要来自很多的理想，根本不是，你根本不需要有很多理想你才能成熟，你根本不是要跟别人比较你才能优美，你根本不是要克服恐惧你才有安全感，你也不是说要得到赞美你才能完整，这个都不是，而是什么？我们只要无畏的跟随着我们内心的情感走，然后无所谓的目标的感觉之所系，我们不要有一定的要怎么样嘛，好，但是生命力它是会自发的完成嘛。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放下那些被称许跟渴望的认同的渴望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可以自由自在的随心着活着，这是我看这一集我的感受了。啊，因为后面的部分哈，后面的部分都是在讲那个有关于猜的部分，所以 我也在打算去讲这个部分啦，什么盾牌的东西，有铭文的什么东西哦，就猜测的。所以你去看他们哦，他们有好多的预测啊，我们是都没有在用，我们只是在读赛事书，但其实是可以这样子试试看嘛。因为你去猜的话，你是来自内心的感觉吗？好，那我把最后这一点点把它讲完哈。那前面的部分不讲啊，就是说，他们开车上礼拜六去舞厅，然后包括开车，然后他说保罗至少包括一次我们所知的车祸哈。那他问他说你去过诺福克吗？他说没有，我没有去过。那他就是他讲说，哎，念我们的记录的人来说，他会发现我们进步是很明显的。我不晓得他指的是什么，应该是指他猜测那些信的内容，啊，他说似乎会有波动了哈，但是对鲁伯这边来讲，感知的范围的面积扩大了，好，然后需要更多的训练，以便为我们提供更详细的细节。所以，他这里。这一章的内容在讲自我意识，就是说自我意识因为放松，因为猜测，那因为他的这些信念，他变成感知范围扩大了。然后他这里提到说，在这里也包括你自己的信念吗？他说不包括啊，但是他就的确是有用一些努力。然后他说用最好的方法为鲁伯提供资讯，然后引导他在两个或更多之间进行区别。他的自我意识，我们刚才讲自我意识，另外一个是你意识不到的另外一个意识，对不对？那他引导在两个或者是更多的中间，让他能够去感觉到他们了。那所以许多个人的联想或任何合法的印象都可能进入他的脑海里面，因为他的意识扩大以后，他的范围，他感知的范围就不是只有我感觉得到才是我的，他的范围变扩大到其他的。那所以这里今天的内容是告诉你说，对一些你平常不是你的行为方式的，生活状态，或甚至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些，国外景色啦、意义啦，或者是意义就是差异的意义哈。啊，灵异的异，啊，那它的英文叫 alien 啊，就是外国人的外国人的环境啊。那这些东西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它跟你能够到你的意识里面，你的确是要 pay 一点 attention， 就好像说，它当然是你的一部分，只是你没感觉到它而已。然后你可以利用联想，把这些部分全部都引到你的头脑里面。然后这里又提到我刚刚讲的那种今天写的那个文章哈，然后有时候进入更深的恍惚状态，结果会更好，因为你对自己的自我抓取没有那么强，你没有把那个电池能量一直固定在你以为的那个方向上，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能量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外面环境也好，都是用我们的那个能量，但是如果你进入一个更深的恍惚状态的时候，它的结果会更好。那其实这个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应用。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当我们进入一个遐想，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说扩大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想象一直去喷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想法会进来嘛。不过赛斯的评论是说，但是他这并没有教会他我想要他学习的东西，那他这里没有提到说他要他学习什么了，但是我相信应该是说，除了你 扩大你的意识之外，我觉得他在教他的是说你怎么样去抓住自己的情感状态，不要一直在批评自己吧。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鲁伯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从以前的环境所引起的那个想法，他对自己的、看法一直都没有很好。他说为了我的目的，轻微的恍惚状态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只有他轻微的恍惚的时候，那么赛斯给他的资料就会比较容易见得来，所以伴随着这个信念，他将能够提供具体的资讯，那并且会具有一些是如何产生这些知识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鲁伯你会发现他最后的努力已经 结成的果实 fruit， 但不是柠檬，可是柠檬也是 fruit 啊，柠檬不能吃的，不能直接吃。然后就笑着结束课程了。那这个235节结束了，你们各位有什么想法吗？物以类聚，物以类聚是说我一直希望跟、合适的人在一起嘛，但是这个物以类聚的后面的基本思维是什么？安全感，对吗？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一起谈赛事，就没有人反对我们，那所以我们就谈得好爽这样子，那你也不会觉得。但是这种状态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看不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嘛。那所以当我们发现跟我们有相应的人， 你当然没有说一定要跟这样，按照你的内心的感情，你没有说你要跟这样的人一定要相处，没有这样的一个强迫性。但是你可不可以去用他的角度去思维？那所以因此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比较的方式？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跟我儿子，他是我儿子，对不对？可是他的行为方式跟我差很远。好，比如说他所吃的鸡肉，他要吃 Costco 的鸡，那我要吃土鸡，就差很远，对不对？然后一般我煮的东西他基本上他不是那么爱吃，虽然他非常的爱我，所以他 很少去拒绝我，但是我很知道他喜欢吃别的东西。可是我从他的身上的确是学到很多很多的、以他的观点所尝试的食物，那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的什么Corner BakeryBakery 啦 ，Big Five 啦，什么 Five Guy 啦，或者是什么Chipotle 啦，或者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食物，我也会把它尝一尝，然后我会去感觉到，哎，他为什么会喜欢吃这个，或者是我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像我的女婿很喜欢吃起司，那我基本上并不爱吃起司，或者是说我的习惯不吃起司。那可是他有时候东送你一下这个cheese，一下西送你这个cheese，那既然送了就把它拿来吃嘛、啊、吃了以后我就发现它也蛮好吃的，就是你的口味会跟着也 会改掉。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然后把你自己 毁掉，我的意思是说他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它跟你的感觉是相反的。这里不是提到说我们的自我意识的结束的最末的感觉，不知道有另外一个自我意识，它完全体验跟你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我如果一直以我的观点为我主要观点，比如说以我们来讲的话，好像写赛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是坦白说我到写别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新的观点，那这个新的观点就算我没有完全认同它，可是我在哪来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我有一个新的观点在看我以前看不到的那个角度，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以前只会按我的方式，比如说我以前是个佛教徒，那我就用佛教徒的方式在看赛斯资料，那我是以佛教徒为底子在看赛斯资料，那后来我 比如说我看了奥修，或我看到克里斯拉穆提的东西，或看这个类似像肯威尔伯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学派的东西，然后这些观点再重新再看赛斯书的时候，我发现我得到不同的观点，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看到我以前看不到那个观点，那是不是一定那个观点是对或不对？那更不是重要的东西，而是说我的意识扩大了，我可以用各种角度去理解一件事情，这样。
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处在一种创造状态的话，我刚刚那个字没想到，突然间想到了，就是所谓的花想嘛，像花柜一样嘛，花想，就是你的想法变成要有一种，你要花想的话，它必然是会离开你原来的想法，叫花想，对吧？我原来只会这样想，那我现在用很多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它。然后当你用不同角度去思考它的时候，你会得到不同的感觉，然后这些感觉某方面会注入你现在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更意识之上的那个自己，他知道整体的行动，那你比较知道你整体应该往怎么往前走。所以你想要物以类聚，那因为物以类聚给你安全感，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创造，那你就可以接触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人，你还是可以物以类聚，可是你把那个想法再带入你原来的想法的话，你会发现你有得到不同的一个观点。就这个吗？还有其他？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哈。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倩女有什么想法吗？啊？哦，这样。好，那不然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了。那这是第236节啊，有关于 ESP 的书的出版。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赛斯讨论到2月24号晚上做了一个非常有情感的梦，你看还是情感，对不对？他讨论一个很有情感的梦，涉及了我的父亲的死亡。那就像真知道的那样，我没有要求他探究这个梦境，但是考虑过要探究。那赛斯解释这个梦是如何因为我潜意识上对我父亲的恐惧而产生的，这是潜意识。而对梦的演绎非常细腻，这个方式就好像216节跟217节剖析那么清楚，那得到的结论有点相似。但是包括赛斯的断言，虽然我父亲已经是75岁，但是他的死亡并非迫在眉睫。那么赛斯探究了梦境背后的根本原因中的一个，也就是我跟我父亲当中缺乏轻松的沟通。他说在这个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父亲的错多过于我的错，那并且介绍一些怎么去跨越这个鸿沟的想法。所以你看晚上做有情感的梦，那么这个有情感的梦他就想要去探索，然后他会详细的解释给他听，然后剖析的像216节217节那么样的仔细。 但是他虽然是做到父亲死亡的梦，可是这跟他的死亡却没有关系，因为他父亲虽然75岁，可是死亡并不是迫在眉睫。那死亡的意思在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的沟通是不良的，因为沟通不良，所以发现的结论好像父亲像死了一样。那下面有一段，他说我跟赛斯讨论了真跟我看到的令人吃惊的问题，也就是说年轻人对于时间啊、做梦啊、心电感应啊、这遥视啊、千里眼的这个概念啊、等等啊，他说以我来推测，这些概念如果引介给20岁的年轻的我们，也就是年轻的真跟耶瑟的话，那真和我对此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把做梦啊、心电感应啊、远端透视这个概念把它引介给20岁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这个时候是几岁，也许30、40了吧，那30几岁吧，那他如果是引给20岁的自己会怎样？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对不对？比如说如果说你把你现在学到的赛斯引介给20岁的你，那你觉得会怎样？那赛斯说这里没有令人吃惊的理由，因为年轻人的直接力能够比一个给予他们的称赞意识到更多的东西，他们本来就有直接力了，并且当我和真表达了兴趣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推荐一些书或概念给他们。那我们也一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帮助你的孩子的话，那就把这些观念能够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去用他的直觉力然后去注意他的梦境然后多用一些他的预测能力那这个东西来讲应该是会蛮有用的。那在下面一个部分也蛮好玩的，他就是说真还暗示自己教会他自己不用枕头睡觉就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教会非常受益那他答应说以后会探究原因。那我说呢我经常醒来的时候发现真不用枕头睡觉，那在枕头中在睡觉中把枕头就推到一边。那赛斯说这是因为他的潜意识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那所以当我们暗示自己，真暗示自己他睡觉的时候不用枕头睡觉，就他就算晚上的时候他也会自动的把枕头推到一边。好啊，因为他不要用枕头睡觉，因为赛斯说真不能用枕头睡觉啊。他后面有解释，因为赛斯解释赛斯用真的枕头的资讯解释说他有有个把两只手拉紧，有的时候紧握的睡觉的习惯就会产生挪动胳膊的紧张，然后就会跨越胸部到达背后背部跟颈部，这样会产生这样的活动会产生耗损。这个课应该是丁山要来上的，时间吧，所以根据赛斯说，重新对手进行暗示会有帮助。你看，这是我今天在讲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小技巧就要谈到暗示嘛，那这里就一直在谈到这个东西啊。你只要暗示说我睡着的时候我不会去用枕头，那你就不会用枕头啊。我睡有另外一个那个 Peggy， 他的左侧不能睡，因为他左侧有伤痕，然后他暗示说 我睡觉的时候我不会睡左侧，那他睡觉的时候就真的不会 睡左侧。所以暗示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只是说 你说你鞋塞丝，那为什么这个塞丝这么好用的东西都不会用呢？你用暗示了，比如我睡觉的时候不会去睡左侧，啊，我睡觉的时候头不会怎么样，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然后因为你暗示以后，你的潜意识会跟着作业。那他这里的潜意识应该是指他的有直接力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啦，因为你一点都不孤单嘛。我后面有他在202节就讲了，你的后面有你的内在自己一直跟随着你，所以你的暗示基本上就好像你跟你的经理人讲说我要怎样，那他听到了啊，那他又不是笨蛋，所以他就会帮你安排啊。
哦，的确是这样子啊。旅行的时候，说5点早上5点要集合，你给自己暗示就是5点要起来，就真的是闹钟还没响的时候你就已经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准，你也可以试试看。100次大概至少99次是准的啦。就说你不用闹钟，但是你花我几点要起来，他就是会那个时候起来嘛。你甚至忘了设闹钟也没关系，他就是会起来嘛。你不是只有用暗示来做闹钟嘛？这边另一个例子就是说，连睡觉的姿势或者是伤口，你也可以用暗示的方式让它达成啊。因为他跟你讲说，你的潜意识会跟你做活动。然后为什么真不能睡枕头？是因为他会把两只手拉紧，然后有时候会握紧来的睡觉时候会产生挪动胳膊。那我看到这一张，就是我很早那一天丁正在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讲这个，我就一直想跟他讲，我一直都没有跟他讲，叫他去看一看这一张的内容。然后这里讲哈，他这里这个约瑟讲到说哈。他说呢，我睡觉的枕头比针更加的厚重，然后有时候用两个。那赛斯说，我的情况跟针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枕头不碍事。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没有很奇妙的东西？不是说赛斯怎么讲，对某个人怎么讲，就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见得，对不对？好，可能对针来讲的话，赛斯跟他讲说，你就暗示自己不会用枕头睡觉。可是对夜色来讲的话，他就说，你用什么枕头都没有关系，你不但是加厚，然后还是两格。但是赛斯说，你的情况跟针不一样了，没有关系的。暗示。你至少从暗示开始着手，就是不断暗示自己，好。比如我吃了这个事，我喝了咖啡，我不会睡不着，这可以吧？好，或者是说，我今天开车出去很顺利，那这种东西的话，都是一种暗示。你暗示自己，然后你内在知道，你有这样的愿望，那又无伤大雅，其实都 OK 的。所以赛斯一再跟我们讲，并不是每一个道理或一种方式可以适用所有的人，因为状况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去学别人怎么做才好，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有用了。他说好，现在我们要将自己的将在我们自己的好时光里面哈，我们要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那这本 ESP 的书，后来叫做《实习生命手册》吧，将得到广泛的阅读哈，这引人注意，并引人注意哈。那时候会存在一些争议了哈，当然这种书一定会存在一些争议。那鲁伯只要学会放松，而不是在扰乱自己。那 这本书会在他的领域造成最具争议的一年，那这是很平常的，并且是可以意料的。到那个时间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将会有一个卓越的政绩的资料。所以争议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说到那个时候争议者的声音变得很喧闹，我们也准备好展示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对赛事来讲的话，他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清楚啊。他跟你讲说，哦，这个书 出版得很好，那你放松自己吧，不要扰乱自己。好，那今年很好玩，因为最具争议的一年是可以意料的，但是没关系，这不会怎样，我们会从那里得到长足的进步。他说我资料不太复杂的部分已经被用在 ESP 超感官之解的书中了。那复杂的部分是什么？ESP 还不复杂呢，不晓得它复杂的部分。这个家伙，不太复杂的部分已经用在 ESP 里面，然后对很多有识之士提供足够严肃的问题，他们会期待着赛斯书进一步的发展，大家看看他要怎么做这样。然后他说在赛斯书里面至少简要的解释了倒置时间的问题，时间可以倒置。好，那我不想只是鲁伯或者是告诉他怎么写这本书，不过呢我碰巧想起来，书的中间包括这些内容是很有利的，就包括那些什么 ESP 啊那些东西，比如说自然没有，他这里应该是指时间倒置的部分。他说自然物质的建构，倒置时间系统，片刻点，或者是关于梦境宇宙以及概率的讨论，这些都包括在里面，我觉得他是解说是不错的。那片刻点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片刻点它的解释，它是一种能量强度，然后它是用放射性的在各种角度去看。那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把片刻点当作是一个单一方向，所以我们以为它是一个时间的流向，但是片刻点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强度。他说所有这些都从资料本身可以直接引用，那资料书的最后一部分可以涉及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你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证据性资料。他说我敢肯定，鲁伯这样组织本书的一个中心部分，以便仍然能够强调个人的故事性。那可以从资料，这个资料可以从几方面得到这个样本，那这种方式可以引诱性的方式来提供出来。提供什么呢？自然物质的建构是意念形成的，时间是可以倒置的，片刻点是一个能量强度，然后梦境宇宙跟可能性的系统这样。所以这些资料呢可以引发读者脑海中的很多问题并且从这些资料可以在其他的书里面得到各种概念的扩展，并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以这种方式你将会呈现一个以后再进行填补的整体画面。我们先有一个大概性的东西嘛，然后这些东西它会慢慢会再被补满这样子。然后这个整体画面有了以后会开始捕捉想象力，然后来引发那些细节。那某个角度来看转世的资料只是在整体架构中的一贯性跟逻辑性的出现，不是只有转世资料而已啊。只有在前部理解的广阔现在或倒置时间系统下看到转世资料的时候，反对意见才会被化解。基本上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嘛，所以基督教国家他们不太赞成有什么转世的 情况，他们认为没有这个东西。他说：“你们的确在你们的跳舞、听音乐中如醉如痴，这肯定不是巧合的哈。这一切发生，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们是在清醒跟睡梦之间。”然后他说：“鲁伯，你今天在心理时间实验的经历，试图着代表着试图的话，把他的感知移移到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然后呢，着手进行另外一个有成效活动周期的一个标记。那这里有确定的自动调整机制在运作，从心理上来说，这保证了必要的被动性跟休息时间。所以在整合人良好的人格当中，这些就像鲁伯一样，会自动的运行。”所以你只要整合良好，它就会自动的运行，你就不用担心，不用去挂碍这样子。然后你先把它到目前为止讲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倒置时间系统啦、可能性系统啦、片刻点的概念啦，还有物质是意念建构的这些东西，你先有了以后，然后呢，它会用想象力的方式。就是想象力的方式，它自然而然它会去填补这些其他的部分。后面真解离的，然后他说，今天晚上赛斯在耍滑头。那因为他觉得今天晚上比平时更深思熟虑的方式，以平静一遍平静到他的心里面。他说这是赛事的战术。这节都是提一些其他的部分的，就其他部分你们自己看吧。OK，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对他来讲的话 ，ESP 只不过是他的观念当中比较简单的那个部分。预测啊，什么东西这些，我想好像没什么可以讲的，所以我这部分的话，你们自己看好了。下一节的话，就回答张大哥的问题，就下一节当中他提到，他说呢，当清楚理解的倒置时间系统，那么因果理论的不足之处就很清楚了。因为当你了解倒置时间系统的话，因果理论当然就不存在嘛。这是在下一节，大概9:32休息下面一点点。所以你去归纳一下我们这两节课所提的内容，个人得到的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你的情感状态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必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的情感状态都不一样。那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状态，如果一直都很忠实，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就知道你的内在的走向是什么。当然这里当然会牵涉到很多的部分，就是说我，但是至少我们这样讲好了，至少你知道你真实的情感是什么。 我们因为从小被教，就是不敢去看真正自己的感觉。问你好不好吃，说好吃，可是真的觉得不好吃，但是你不敢说，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至少你知道你自己知道是不好吃，好啊，不会到后来就是都没有关系那样，啊，所以你对自己的感觉是很清楚的，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驾驭它。好，他说，如果你用逻辑思想，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驾驭你的情感而已，因为逻辑思想它只会知道它会往哪方向走。可是你的真正去完成它是没有帮助的，真正完成它有帮助的是你怎么去驾驭你的情感。那他跟你讲，你的情感其实就是你的生命力，就是你的生命能量就对了，是你的生命的来源。没有那份情感，你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人间嘛。那因为你的存在就是那一份情感，而你的情感跟别人都不一样。你就算是三个兄弟，我们说他是来自同个父母，可是他的情感是不同，所以显然来讲，每个孩子的情感状态，他真的不是来自于父母亲，他是有他真实从与生俱来的一个内在情感。那所以我们在发露我们自己内在情感的话，就算你今天不是很刻意的去表达你什么的话，但至少你要知道你的情感状态嘛，对不对？呀，比如说我现在对赛斯的看法。跟大师们的看法不是很一样，但是不管我虽然不是什么老师或什么，但是至少我终于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嘛。那如果说我一定要就是表示说哦，我都同意他们啊，都没有关系啊，那我在干嘛呀？对不对？我就是忠实于我自己的情感状态，我表达我自己想表达的。那不管表达是不是安全的，但有人说表达是安全，我这个表达跟安全没关。我表达一点都不安全，我表达人家会骂我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只是表达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看法，不见得对啊。我也没有说我一定对，但是那是我的情感状态啊。那所以我把我还有一点时间哦，那再想下一节课又来不及。我把我今天的课文大概讲一下，我写的导读写一下好了。我的主题是提到说。放下那被称许跟认同的渴望，人生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随心活着。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内心情感所系，你今天有任何的人生目标，它一定跟你的内心情感是有关系的。你为什么需要那个目标？那一定是你的情感想往那边走嘛。好，那如果它不是你的情感所系，那就应该不是你的目标，跟你的情感无关，对不对？那个绝对不是你的目标。那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它其实是我们生命力的来源，它是自动自发的。那目标的话不见得是社会认可的价值，也许你当这个贾博士，可是贾博士到最后他可能跟你讲说，我活了这一辈子，我觉得家庭对我来讲应该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去发展什么都更重要，他有可能会这种感情会出来嘛，对不对？那对他来讲的话，他的情感状态可能在某一部分就是可能希望，在情感在家庭的这部分，他想要有更多的连结这样子。那也不见得就不能够去发展他的事业，但是情感上的满足，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这样子。那也不见得是外面的名利钱情，因为有时候你更有钱，你还想更有钱，但是那个不会变成你真的去满足你的。生命力，你的自发性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跟随着我们的情感的话，我们就会跟随着我们的生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在这个上面得到非常大的力量，而且生命会很有活力，而且那才是存在的目标。那我们心里面想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的话赛斯的说法是说，不要太强烈的专注在其上，因为你假如说强烈专注在其上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挡掉了自己生命的情感，那也就是挡掉自己的生命力。我想要怎么做，然后为了那样，所以我如果过度的强烈的时候，它会阻挡你自己的情感。好，所以如果你专注只是为了目标而目标，而没有专注到自己的情感的话，通常是会有问题的。 他说游戏的概念的确是对我们是比较有利，这是没有错、哦、就是叫你不要那么专注在其上啦、哦、那因为这不是一个逻辑领悟的练习。那有很多新时代的一些观念，就是好像说心想事成啊，那我就是把意念放在什么地方很专注，然后我就会成。但其实是必须要带一点游戏的概念啦，你带一点游戏的概念，然后呢，因此就不会影响到你的情感的流动。好，那逻辑能力是很容易轻而易举能够显示这个过程，但是它 不会有助于我们得到结果，它只是把过程显示出来，比如说这样做会怎样，那它是一个过程的，但是它不会有助于我们的得到我们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结果必须来自于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的情感是跟我们内在联系，而且它是创造物质的唯一因素嘛。好，它是物质化的一个唯一因素嘛。那除非这个逻辑能力是用来发现如何去加以你的情感，我这个逻辑，比如我有这个逻辑，这个逻辑的目的，比如说啊，人应该怎样，那这个逻辑它如果变成来驾驭你自己的情感，那你在你的情感的过程当中能够比较顺粹的知道自己的情感状态，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座右铭，只是一个就是说一种方向的话，这个逻辑能力对你不会有帮助，因为它没有办法驾驭情感。那一旦不能驾驭你的情感的话，你就无法心想事成的，因为你的心想事成一定来自你的情感。好，一个眼泪会掉下来的那种东西，它一定很容易造成物质化的结果。好，那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不喜欢情感这个术语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用生命力来代替情感这两个字。所以情感等于生命力，生命力等于情感，好像这样的想法，不晓得你是怎么说。这是在早期课第205节的，我言之言味的把它移过来，情感就是生命力，生命力就是情感。好，那所以如果我们不忠于我们的情感，就是不忠于我们的生命力。那当然因为生命力被阻碍了，我们用的是逻辑嘛，考医学院比较好啦，做生意比较好啦，当什么官比较好啦，当大师比较好，可是你的情感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自身意识是我们知道的，认为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的一个自身意识。可是在这个自身意识结束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自身意识的开始，所以你不是只有一个，你有很多个，而这两个具有多个自身意识，自己的自己，两个有自身意识的自己，它有很多个自身意识，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性的自己、哦、那除了这除了其本身之外，不能意识到其他时间，因为我们都只会意识到自己，可是整体自己的辨识能力终究能够决定人格的发展进程，所以我们的发展进程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啊，你有一个整体的自己，他就会帮你做所有你的好的安排啊。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有过多的理想，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或者是说我今生必定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东西的话，你反而是让你的整体意识的进程发展做到影响。那我们受梦是有很多的不同阶段的，然后有些东西我们记得起来，其实有些东西我们是记不起来。那记不起来的部分呢，因为它已经超过了物质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所有的意识都会是整体的一个自身意识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是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当然我们说它是潜意识，是因为自我它意识不到其他的，我们才叫潜意识嘛。可是潜意识认为自我也是它的潜意识、啊、那我们的意识其实梦在梦的状态在自我跟潜意识之下，可是有一些状态它是在潜意识之上，那些潜意识是存在于我们很不熟悉的一个实相范围之外的另外一个实相，它是以直觉力来做来主要的一个操作方式的。所以你如果要知道可能性的宇宙是什么的话，你最好去看一下跟物质实相没有什么太多相似性的一些事件啦，或者是找一些不熟悉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那种，在梦境或醒时生活当中的那些部分， 那这样的话，当不同的时候，你会有比较有一种状态，就是在一种花想状态。那你在花想状态的话，你就能够比较让自我意识扩充。那其实自我意识扩充应该是我们在写赛事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当你意识扩充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的潜意识或者是潜意识之上或潜意识之下的那些东西，你才能够感觉到其他的自己意识，你也才能够让上一层的意识跟你的意识做结合。那这我觉得这个东西跟道德是没有关的，可是它跟自发性是有关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一种恍惚状态的时候，回到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电磁氛围，你可以用得到。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死板的去用自我去维持那个电磁性的平衡。好，那我想我大概今天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课程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聊天一下，这样好。我们下次的话就307节，好。这本书到二三七，那这本书到239，所以也许下个礼拜就可以把它结束掉，也说不定。然后结束掉以后，你们是要再继续往下走吗？那我们就念第六册，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我们再讨论一下。
继续
哦。
它总共是500多册，
对，
总共是
9册，
500节。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哈，你如果基本概念性的东西你没有弄清楚哈，那他后面讲的东西这边他不会再去重提嘛，所以基本东西不了解，就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自我意识去读赛事书嘛，对啊，那个还是读不通的啊。
这些部分台湾没有吗？
没有，他目前只翻译到第3册，我们这是第6册，你还要等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